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侍奉中的困境如何突破？情绪的伤害如何平复？人际关系的破裂如何修复？身为教牧同工，如何健康喜乐的侍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辅导教室。
欢迎来到辅导教室，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罗佳怡。
好，罗老师好。
大家好。
那么我们一个星期呢，我们在晨曦讲座有一次的这个辅导教室，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呢，来帮助一些今天在教会侍奉的工人呢、啊。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付出去关心别人，
没有人关心我，
没有人关心我啊！常常在教会中呢，我们啊在开玩笑哈，有的时候说啊，弟兄姐妹，我们崇拜之间呢，我们彼此的握手，彼此的问安。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啊，
嗯，
就是传道人站在台上呢，没有人主动到台上去跟牧者去握手，大家这个牧者好像站在那里很孤单哈。
对，
其实有的时候在侍奉的里面真的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是付出哈，很多传道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就是我们不断的给，不断的给，弟兄姐妹也有一些需要。那当然在这个付出的过程中呢，我们可能有一些些的成就感哈，我们觉得这是神呼召我们，我们也愿意服侍。
嗯，
但是这个在这个付出的同时，如果我们无论我们的情绪，无论我们侍奉的这些装备各方面没有适时的得到一些关怀或者说有效的辅导的话，其实这个侍奉有的时候会扭曲的。
对啊，有时候我们听见神的工人，他也会有一个灵命枯干的一个情况，
嗯，
就是常常付出关心别人，但是没有人能够关心他的需要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对传道人的侍奉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作为弟兄姐妹信徒，我们也常常多一点关心我们的牧者，为他的需要，为他的这个侍奉来祷告，
嗯，
求神帮助加力。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辅导教室里面呢，要和大家谈的是一个比较敏感，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教会呢比较难处理或者说难面对的一个议题啊。
嗯，
就是教会中间呢真的发生一些情欲或者说一些婚外情这一类的议题的时候呢，作为一个牧者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来面对。
嗯，
那我曾经的啊访问过一位同工啊，那么他这样啊很直白的他就告诉我，他说林成牧师啊，其实大家不是不知道，比方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啊某一个教会哈，他没有说哪一个教会，这个牧者呢啊其实是在男女关系上呢，
嗯，
其实大家都啊心知肚明哈。
嗯嗯，
那么包括在财务，包括在男女关系上，其实有的时候啊是有一些问题的，当然不是很明显，
嗯，
但是啊这种暧昧的关系，但弟兄姐妹呢啊都不敢提出来。
嗯，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就说，哎呀不好了，如果提出来的话呢，这个牧师走了，
嗯，
我们教会就没有牧师了，
嗯嗯，
那怎么办呢？所以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让教会啊，还是有这个牧师，因为这个牧师可能服侍各方面也不错哈，啊，也很有恩赐，带领教会，
嗯。
那如果这个牧师走了，那弟兄姐妹怎么办呢？我们就没有牧人带领我们了。
嗯，
所以无形当中这一类的问题呢，就被啊，好像被忽略，甚至被隐藏，
嗯，
甚至被遮盖起来。
嗯，
那当然，如果我们摊开来说，大家都会说啊，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罪恶等等。那么怎么样来面对呢？
其实你刚才说这样的情况，信徒对这个牧者已经有一些看法，其实明知道他是也是在犯罪，所以刚才我们说要关心我们的同工，要为他们祷告。如果我是一个信徒，我见到我教会里面的同工有这样的情况，其实 如果我关心他，我可以去跟他坦白讲一讲我心里这样的看法，这样的感受，
嗯，
也让这个传道同工他表达他自己的一些情况。如果他真的遇到自己的问题还是不改的时候呢，其实一个罪人能不能够有力的去侍奉呢？如果他走了，是不是也是对教会真的不好呢？一个罪人在侍奉怎样带着一个不好的见证的时候，其实他讲得到他的教导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嗯，
我对他的说话听的时候听得很对，但是我觉得他的生活见证是这样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有一个冲击，
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啊对啊，嗯，所以如果我们怎样的对待这个同工的时候呢，隐藏给他一级犯罪的时候，其实也是对神这个给一个他的护照的这个情况也是不好。
嗯， 嗯，所以在这里呢就出现啊另外一个问题哈，今天我们也要啊透过江苏的一位刘弟兄啊，
嗯，
他发来的信息呢，他提到一个在教会中真实的例子。
对啊，
嗯，我们请罗老师来谈一谈好不好？
江苏的刘弟兄他的来信讲说，教会里面一个姊妹的丈夫离开世界了，有一个弟兄他非常热心的去帮助他，帮他去干农活什么的，两个人因为可能相处的时间比较多了，他们就日久生情，还有呢他们发生了肉体的关系。教会知道以后呢，就找弟兄来谈。开始这个弟兄呢他不承认，后来他承认了事实，教会知道他的情况，就决定停止这个弟兄所有的侍奉工作，以一年为期。后来弟兄也愿意顺服，谦卑地接受教会的纪律处理。经过一年的时间多了，教会也慢慢让弟兄恢复参加一些事工。感谢主，教会能够执行纪律，帮助弟兄谦卑认罪悔改，在主的面前也给别人一种警戒，可以也对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见证。
嗯，这位刘弟兄分享教会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例子哈，那么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普遍来说呢，这种的情况在今天的教会呢可能多半是被隐藏起来，
嗯，
有的时候甚至呢就离开教会哈。
嗯嗯，
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例子来谈一谈呢这个婚外情的问题。
嗯，
那么婚姻呢当然我们知道是一生的尾声，是夫妻一生的承诺，也是一种盟约的关系哈。
嗯，
那么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哈，
对，
其实这是一个盟约。那么一旦出现这个婚外情或者说破坏这个约的时候呢，
嗯，
那么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好像刚才刘弟兄提到这个教会当然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及时的去处理这个弟兄和这个姊妹的这个问题哈。
嗯嗯嗯，
那我不晓得，当然后续刘弟兄并没有谈教会这个实际的例子，后来这个姊妹啊是不是也在同一个教会还是不同的教会等等，
嗯，
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发现这里就牵涉到这个罪的问题，淫乱的问题，
嗯，
还有教会处理纪律的问题。
对，其实你刚才说有时候我们说当教会处理纪律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被处理的被这个纪律管理的这个人可能慢慢的不见了，
嗯，
所以我们也特别要留意在这个处理这个纪律的这个状况当中，我们不但是停止这个犯罪的人他的侍奉，还有我们一直要伴随他怎么去走过这个悔改的这个过程，
嗯，
所以在灵性方面在生活方面我们也都要给他关心。好像我国教会里面前几年也有一个情况，就是牧师有婚外情，
嗯，
教会里面我们就请几个可能长者啊一些灵性好的，特别有几个牧师，他们就是定期去关心这个被纪律的这个牧师，跟他谈谈 关心他的灵性，也鼓励这个犯罪的牧者，他要去接受这个可能辅导的一个过程，看看他自己的婚姻关系里面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纪律的过程不但是惩治他的一个犯罪的行为，还有关心他灵性怎么去悔改，怎么去康复恢复过来，跟神再建立这个关系。如果他可以这样健康的这被再建立起来的时候呢，其实他对教会里面不会有一个一走了之的这个感觉吧。
嗯，不过我觉得江苏的刘弟兄提到这个例子呢，教会停止弟兄所有的侍奉哈，
嗯，
那么弟兄也愿意顺服，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哈。
对对对，
因为他真的知道他在神面前犯罪得罪神哈，这是淫乱的罪。
嗯，
那我们来谈一谈呢，今天我们说所谓的婚外情哈，那么一般人认为呢，夫妻之间出现另一个异性哈，无论是有爱有性，有爱无性，甚至有性无爱，这三个区别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只要是婚姻以外的关系呢，都足以影响夫妻两个人的情绪还有婚姻关系的稳定性。
对，
那么这样呢是不是界定是婚外情？
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因为刚才你也提到婚姻是一生的尾声啊，夫妻是一生的承诺，任何违背你这个一个情况，婚姻以外的这个关系，无论你刚才说有性无爱，有爱有性，这样的情况就是婚姻以外，这样我们就可以界定是这个婚外情。
嗯，
因为你的感情，你跟这个接触的这个亲密的关系，只有在婚姻之内才可以有。
对，其实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些世俗的一些观念呢，好像在教会里面呢多多少少都受到一些影响。
嗯，
比方罗老师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精神外遇？
嗯，
啊，就说
没有性啊，
我不是真的去外遇哈，
对对对，
我只是精神外遇。
对对对，
所以呢好像说的是好像有一点，甚至还觉得这是有一点浪漫，但其实呢这些都是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哈。
其实你刚才讲说可能精神上的外遇，可能其实他在精神上跟他的配偶其实出现了一点的问题，
嗯，
他没有去想过怎么去解决，就想用另外的一个方法来处理自己这样的需要。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会为自己的罪哈找到一个所谓合理化的一个解读哈。那特别现在呢，我觉得今天中国教会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比方智能手机的方便，
嗯，
很多人在 QQ， 很多人在微信上呢，
对呀，
可以认识一些朋友。那么久而久之呢，这些人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面的，
嗯，
可是久而久之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对啊，因为他忽略了跟自己的配偶的相处的关系，沟通了，但是他在这个手机上这个可以跟他沟通的人好像很明白他，好像可以跟他随时都可以谈的时候呢，就造成很多这样的一些婚姻以外的一些亲密的一些连接触吧。
那罗老师，我们今天谈这个婚外情哈，那么从属灵的角度你怎么样来界定呢？
那我们说呢，刚才说婚姻是一生的尾声呢，是神设立我们可以有婚姻的，所以我们这个合约这个立约，不除了是跟我们的配偶立约的时候呢，也是跟我们的神他去立约的，所以任何违反了这个婚姻神所设立的婚姻神圣的这个盟约以外的关系，其实从属灵的角度都是问题。
嗯，
还有呢，我们说圣经里面上帝的十诫给我们的十诫里面也可以谈到说，就是不可奸淫。
嗯，
一切婚姻以外的亲密的关系都是奸淫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我们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婚外情是一个绝对是罪，应该我们说必定要从罪里面回转。
嗯，好，我们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探讨这个议题。
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 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
好，刚才我们谈到婚外情，虽然这是一个真的不容易处理的议题啊，但是教会如果不严肃对待的话呢，其实啊，真的是需要啊更加的警醒，因为今天呢，啊，婚姻的制度啊，啊，这个世界呢，世界的观念其实已经是相当的扭曲。
对。
那么对于教会来说呢，当我们面对这种婚姻家庭的冲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更需要谨慎的来面对，特别是传道人，
嗯，
我们要好好的来处理这一类的议题的。
刚才我们也说了，神颁布这个十诫里面呢，其实也常常提醒这个奸淫的问题啊。
嗯，
圣经里面我们看，从这个四伯来书十三章四节也提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常也不可误会，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嗯，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教牧的同工，我们作为一个信徒，都要在这方面我们要谨慎，要知道神给我们这个约是圣洁的，不可以随意的去误会。
嗯，
所以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基督教从属灵的角度，婚外情为什么我们说是罪呢？除了刚才我们说背叛与神所立的约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在辅导里面也说，婚姻是一个三角的关系，
嗯，
我们的神在上面，夫妻在下面，我们就是三方连成一个三角，神在我们的上面去维系，去跟我们建立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说有时候婚外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神的位置
拿掉了，
就让给另外一个异性，
哦，嗯，
跟代替了神的位置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把神放弃了，剔除了我们这跟这个夫妻关系里面呢，就换成了一个婚姻关系以外的人。
嗯嗯。
所以你说也可以看见这个，婚外情为什么是这么严重？
嗯，其实雅各呢也提醒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有一些步骤的哈。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婚外情是马上发生的，
是是是。
因为有的时候圣经说私欲既怀了胎，
嗯，
哈，这个胎会长大的，哈哈，
嗯，
啊，就生出罪，哈，啊，这就是罪就生出死，
嗯，
所以好像婴儿怀胎一样。所以这种婚外情，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所谓婚外情是一开始就打算是婚外情，
对对对，
可是随着这个接触慢慢好像刚才刘弟兄谈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弟兄呢，啊，面对这样的议题，其实是一个一开始好像他出于一个爱心
关心
啊关心，但是其实这已经犯了一个啊一个错误，就是异性的一个接触啊，
对，
那么其实这个啊有的时候是容易给魔鬼留地步的。
对啊，你刚才说是一个步骤，不是马上发生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夫妻的感情也因为可能侍奉里面忽略了家庭的需要，所以我们上一期也提到，夫妻的关系最好有 常常多机会沟通，多机会可以了解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
嗯，
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结婚以后就很少沟通，就把这个婚姻的关系看得很轻。
嗯，
在我们辅导里面就是你要存款，
嗯，
要多建立一些彼此了解、坦白、关心，这样的爱能够不断的加增的时候呢，这个婚姻的关系才可以维持的长久，
嗯，
也可以彼此的建立。但是如果你忽略的时候，很快就可能把一些存款拿走了，什么都没有。
嗯，这个弟兄呢，因为教会服事的过程当中接触这个丧偶的姊妹哈，
嗯，
他过于热心关怀，忽略自己情感方面的需要。
嗯，
那我就想分享一个我最真实的一个例子哈，就拿我做例子。我记得我在牧会的时候呢，曾经也碰过一个家庭啊，这对夫妇是很年轻的夫妇，结果突然间呢，这个丈夫在一次意外中过世了，
嗯，
那么是很突然的。那在那个当下呢，这个姊妹非常的悲伤，所以因为她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她必须要去处理一些事情，
嗯，
那作为一个牧者呢，当然啊，我就觉得有需要，所以我就义不容辞开车带着这个姊妹去处理一些事情，
嗯，
但是呢，哎。在那个时候呢，师母就提醒我说不方便啊，虽然这是我教会的姊妹会友，但是作为一个牧者单独去带她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当时呢马上就联络一对夫妇啊，说好不好你们真的啊也能够花一点时间陪伴这个姊妹，因为她现在出入需要一些帮助，所以也很感恩呢，这对夫妇呢啊及时的啊来接棒啊，来带领这个丧偶的姊妹呢去处理一些事物，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当然这个姊妹事后也很感恩，因为知道教会可以给她一个及时的帮助，
嗯，
所以在有些的这个情境中间呢，其实是可以去谨慎去处理的，
对，
当你处理完的时候呢，就不容易好像弟兄所说的，当然我们这种热心爱心，这个我们不是说这个不好，而是说这个有的时候容易啊陷入一种啊魔鬼的这个
试探
当中，
对，所以你刚才说，如果在这个侍奉过程当中，有时候好像是赶集要去做，有时候我们去赶集去做的时候，就没有很好的仔细的去思想的时候呢，忽略了这个单独接触的一个危机。有时候侍奉是对的，但是有时候这样侍奉下来的时候呢，慢慢我们也不自觉的就陷在这个危险。如果你一直不拒绝的时候呢，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可能你这个人就不能自拔，
嗯，
就现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不明白也不知道，嗯，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啊辅导的过程，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辅导的时候呢，
嗯，
啊提到这个关心辅导的时候，最好不要同性别去，最好不要异性哈，
嗯，
最好是同性来进行，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弟兄他表达这个关怀呢，其实已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所以如果他真的要关心呢，我们也建议他带着自己的妻子，
嗯，
一起去关心。如果他真的觉得哎，这个姊妹他真的需要帮这个农活
，对对对，
农活的时候呢，其实他可以交换多一些弟兄可以参与。
对对 对, 对，
不是一个人一直就在这个家庭里面一直帮忙，好像代替了这个去世的丈夫的位置。
嗯，
所以有时候如果有不同的弟兄姊妹啊，一些肢体可以参与的时候呢，有些我们说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你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如果我们多一些的人可以参与的时候呢，可以避免这个异性的接触以外，也可以提供更多或者更长期的一个辅导关心。
嗯，
因为有时候你做了一个时间就是你会累啊，
嗯，
你会疲乏了，你可能停下来了，但是如果有不同的人可以参与的时候呢，其实对这个受辅导的人他的需要是帮助，
嗯，
不理是谁来帮助他都需要，但是如果一直是你自己单独去关心去帮助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刚才说辅导里面有移情啊，
嗯，
他就把自己失去丈夫的这个情感需要放在这个刘弟兄的身上，
嗯，
代替了她丈夫的位置。
所以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原则，我觉得刚才上次我们谈到这种同性异性，
嗯，
这两者的区别呢，作为一个辅导者是真的非常重要。
嗯，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无论你是同工 弟兄姐妹，你去关心异性的时候呢，你要特别的特别的留意，在性别方面你要谨慎避免。还有我们说常常也提醒啊，你侍奉也不可以忽略你自己的家庭，否则的话呢，给你自己的家庭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
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鼓励啊。虽然我们今天谈这个婚外情议题有一点沉重哈，特别我们也听见刘弟兄他分享教会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哈，但是我们也想到上帝是一个有恩典赦罪的上帝哈。那约翰一书说得很清楚，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从教会的角度，作为一个牧者，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啊，正向的来帮助有这一类问题的弟兄姐妹呢？
所以刚才我也提过了，就是如果你在这个纪律的过程当中，不是单单停止他的工作，其实在我教会里面过去有一个情况，就是传道同工他在离婚方面啊，也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牧者一个顾问牧师，他就在台上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的这个同工他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一些情况，他现在需要停止他的工作，不能够参与侍奉，但是鼓励我们整体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为这个同工来祷告，支持关心，让他可以慢慢去走过这个纪律的过程，还有帮助他可以多给他关心，不是去好像是我们是怎么用不同的眼光去看他，这样只会把这个同工
往外推，
但是我们用爱去关心接纳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重新的把这个同工慢慢的
挽回过来、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教导呢，不是起就是纪律，还要关心建立，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在教会处理这个议题的时候应该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是罪我们不姑息，
对
啊，我们需要适时的，好像教会呢及时对这个弟兄淫乱的罪呢做出一些纪律，一些惩处哈，停止侍奉敬他的圣餐等等任何婚外情呢，我们要说是绝对的罪恶，没有所谓一个合理化的。
对。
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真的需要，好像罗老师提到的，就是真的要去关怀，而不只是消极的是说啊，你有罪要认罪，
惩罚。
所以惩罚。
嗯。
可是，在后面整个的修复或者说那个陪伴的过程中，作为一个辅导者，或者说在教会处理这一类议题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更不容易去处理去面对的一个议题了。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作为一个教牧同工，特别在处理这些方面的时候呢，要特别的谨慎，也要用爱心关心一些犯了错的一些弟兄姐妹，看怎么从在神的爱当中把他们挽回过来。我相信刘弟兄他也感受到教会给他不但是惩罚，也是给他一些关心，所以他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以外，也愿意重新的恢复自己的属灵生命。
我觉得当弟兄能够从罪恶当中回转恢复的时候呢，这个我相信对弟兄的侍奉，或者说对教会整体来说呢，不是亏损，
对，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是的，
看见上帝怎么样在这个人的失败、人的软弱，甚至犯罪以后怎么样能够重新的被挽回。好，谢谢罗老师，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好，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烧中的心灵。